加福音第二章，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八到第二十节，大家认真看，跟着看就行了。圣经说，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养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忽有主的使者降临在他们面前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极其惧怕。天使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我保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必看见一个婴孩裹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许多天军同那天使称赞天主说，在天上有荣光归天主，在地上有平安，人都蒙恩。众天使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，看主所指示我们的事儿，就急忙去了，看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看见婴孩卧在马槽里，既看见了，就将天使所说婴孩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牧羊人的话的都甚诧异。玛利亚记住这一切的事儿，心里常常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，因为所看见所听见的正如天使所说的话，就赞美天主，归荣耀与天主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的牧羊人，主的牧羊人。我们讲到前呢，一起做个祷告吧，求主祝福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一起聚会。天主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宝贵的时间，是我们应该也我们个人也应该珍惜这个时间。你给我们机会一起聚集，一起学习你的话语。天主，你知道我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是我求你充满我，赐给我力量、能力和智慧，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。我也求你使用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，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中，我求你做你的工，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。天主，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，而要好好的去学习，而去听到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已经学习了耶稣基督的诞生，而且路加记载他的诞生也是比较简单，没有用很多话给我们讲耶稣基督出生的故事。在二章的六到七节很简单，他说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永不裹上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，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，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羊人，而且这些牧羊人在那一天晚上也是在看守羊群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说明好几个，然后大概可能两三个小时，一个人看着两三个小时，剩下的人在睡，然后他们轮着换看着羊群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正在放养的时候，在第九节圣经说，忽有主的使者降临在他们面前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人极其惧怕。天使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也是蛮有意思的，而且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，天主为什么选择使用或者是把这个大喜的信息报给牧羊人，他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呢？他为什么选择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天晚上，他为什么把这个消息传给或者是报给牧羊人呢？而且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蛮有趣的事情。 这些过艰苦朴素生活的牧羊人收到万网之王的诞生的消息，这些既无影响力的又无权力的牧羊人收到世界救主诞生的报告，而且主的荣光四面照着这些平凡的人。那我们该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天主选择这么一个方式，选择这种人来去宣讲他儿子诞生的事情？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要选择一群人守主诞生的信息的话，我们并不会选牧羊人啊。如果我们要选一群人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选这种能推动事情的人，有权有势的人，大有影响力的人。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会选法利赛人吧，法利赛人也是他们时代的基要派，也相信摩西的律法，可能会选择他们，他们也是大有影响力的。可能我们会选撒都盖人，我们会选以色列国的领导，我们会选一些被别人尊重的人，然后把耶稣基督诞生的消息啊报给他们，这样子的别人也会接受他们所讲的话，这样别的人会愿意听他们的话语。但是天主并没有用这么一群人，在这段经文我们发现他所选择用的，或者是说选择报给他这个儿子出生的消息是牧养的人，圣经告诉我。但是我觉得一章的51到52节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。而且鲁加呢，他特别的，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真理，他跟别的福音作者还是有一些不同，他一直在强调这么一个真理。如果我们记得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章的51到52节，圣经说主永必施展大力，将那心骄气傲的人都赶散了，有权柄的人叫他侍卫，卑贱的人使他升高。他说这个是主所做的事情。53节说饥饿的人赐他美食得饱，富足的人叫他空空地回去。你会发现在鲁加的福音，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这个好消息和这个改变人生的这个真理和福音常常是给予谁呢？底层人，穷的，有病的，有罪的啊，这个是鲁加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真理。那在以赛亚书，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奇怪，在以赛亚书第61章，以赛亚先知所预言关于耶稣基督，在第一节，61章1节，受膏的说，受膏的就是耶稣基督吗？受膏的说，主天主的灵感动我，主永膏抹我，使我传福音与贫穷人，差遣我医治心伤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，报告被囚的必得出监牢。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预言里边，他说主的受膏者耶稣基督，他说主的灵感动我做什么呢？是我传福音与贫穷的人，是我医治谁呢？心伤的人。耶稣基督来的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完全颠覆了世俗的系统或者是体系，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且如果你从他的施工来看这个问题的话，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，信他的有权有势的人不多，跟随他的富裕的人也不多，也不能说没有，确实有，但是不多。在 马克福音第2章15节，他说耶稣在李卫家里坐席，有许多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并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跟随耶稣的不少。那你说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人来跟随他呢？有罪人，有 穷人、有病的人跟随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经师和法利赛人问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、跟这些税吏吃饭呢？你为什么、你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？然后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患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，是叫罪人悔改。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并要认为耶稣基督不想拯救有钱的人，不想拯救有权有势的人，但是有权有势的和富裕的人拒绝了耶稣基督。但是这些社会底层的人，这些没有钱的，这些没有地位的，这些有罪的人，像税吏那样的人，自己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自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是有问题的，而是大有需要的人。在耶稣基督的时代，富裕的人、有权的人拒绝了他。我们如果有时间，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。有一个有钱的财主，有年轻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跟随你。然后在第二十二节，他说耶稣听见这话就向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便卖了你的一切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并且来跟从我。所以有钱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，我愿意跟随你，主啊，我想跟随你。然后耶稣就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好，那你把你的一切卖了，救济穷人。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人听见就甚忧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极其富足，他是特别有钱的人，所以他不愿意卖了他的一切。然后耶稣基督慢慢的讲，他说在二十四节，耶稣见他忧愁，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真是难啊。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天主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天主都是能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有钱的人不能得救，但是他说的是什么？相对来说会难，因为他们会依赖他们的自己的钱、自己的能力。然后在第二十八节，彼得说，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为天主的国舍弃了家宅、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的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未来的事来世不得永生。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现在很多人不懂跟随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得完全舍弃了一切，你得愿意舍弃一切跟随我。所以很多中国人说，但是你不懂，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很讲究家庭，我们很讲究这个，我们很讲究那个。我跟你说，耶稣基督说什么呢？你要跟随我，你要做我的门徒。你若不愿意舍弃了家宅、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的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！这个是他的教导。所以有权柄的人、有钱的人看耶稣基督，然后说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呢，我这房子呢，我这车呢，啊，我这个生活方式呢，很多现在的有钱的人知道呢，如果我跟随主的，我这个钱的来源呢，我以后就不能用这个来挣钱。他知道如果我信主的话，他会对我有要求的、有条件的，所以呢，我还是拒绝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。但是这些牧羊人并不如此。他们虽是世俗人的眼里算底层人，他们受到大祝福，也被天主使用，所以我说是主的牧羊人。 是主的牧羊人。我们也简单的看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牧羊人可敬的身份，可敬的身份。在第八节，他说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。他们这些人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样的人？是牧羊的人，是牧羊人。那他们社会中到底是有什么一个地位？那现在很多学者呢，都一直在说，那时候他们根据一些历史的证据，会说那时候我跟你说，牧羊人呢谁都厌我，啊，很多他们会用这个历史那个历史，然后说你看当时希腊人厌恶牧羊人，当时什么什么的说很多话语，然后他们觉得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，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然后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厌恶的就是牧羊的人，他们也会说你看连个孩子都能做这个，都能做这个职业，都能做这种工作，你看大卫小时候也放羊嘛。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就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我自己不同意这个观点，而且我觉得在圣经中很多伟大的人也做过牧羊的人，摩西、大卫、阿摩斯、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牧羊人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是社会厌恶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最起码要说是没有什么高位的，没有什么地位的人。我要强调这一点，我准备课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这一点。我今天要强调这一点。圣经高举劳动的人，我们通过圣经的教导就能发现，从起初，天主命令人劳动，在创世纪2:15，耶和华天主将人按在伊甸园里，使他栽培看守。在人堕落之前，他已经开始命令人干活劳动，他创造人类的时候，这个是他的一个旨意，你们要干活，要出汗，要劳动。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出生在一个牧羊的家庭，小的时候他干什么，他肯定跟着他父亲，他世上的这个约瑟啊，他肯定跟着他学习怎么做牧羊，怎么干活。那时候人就是有这么一个生活方式，儿子会学习跟父亲学习干活。而且新约教会的会友也应该认真工作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，保罗说，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应当吃饭。我听见你们中间有不按理而行，也不工作，专管闲事儿。我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这个很关键，都应当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没有想到哈，天主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哈，你们自己做自己的工，自己吃自己的饭。这个是命令谁呢？新约教会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教会肯定要周济穷人，若人真的有需要的话，那教会有义务去帮助他，但是你们别懒惰，你们别说哎呀我现在呢没有饭吃，但是我也不愿意工作。圣经很清楚，你若不愿意工作，你就不应当吃饭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我记得我从小我爸都那么跟我说，我说，他说我有一个活儿要让你干。我说，哎呀，今天能不能不干？他说，你晚上想吃饭吗？想，那你去干活吧。从小他就这么跟我说，这个是一个原则，这是一个原则。然后我们会发现，在新约教会初期的教会和今日的教会都有这种人，就是为什么来呢？他们不是真有需要的人。他们来聚会呢，然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我跟着这些人能不能要点钱啊？那我们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但是不愿意工作的人，那这个是另一件事情，这是另一件事情。我记得我们以前，哎呀，刚想起这事，记得我们以前去爬山的时候，我们会带一些生命册，一些福音册，然后去传福音。我记得我们进一个村的时候，一进去，然后就发了1-2张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说：“你们是信基督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 他说奉献，奉献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很多人就看见耶稣基督，看见教会，然后就觉得该分享分享，该给点钱。但是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无论你看旧约圣经，从天主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到教会时代，圣经一直在强调这个原则：人若不肯工作做工，就不应当吃饭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所以人来到教会说：“我现在我真没钱，真没有饭吃。”我会问他：“那你现在在找工作吗？”“正在找。”“那我可能会帮你。”但是我说，哎呀，但是我这个腿就偶尔有点疼，然后这个腿治好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胳膊，哎呀，这个头，哎呀，就是不愿意工作，啊，你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，随着经济的转变，大数的人现在很少，我也说我自己很少劳动，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个好事情。许多人闲着，然后你说人闲着的时候，那就会犯罪，干坏的事情。然后我们这个社会也能看得出来这些问题。你说以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这个社会很不一样啊，因为以前呢有很多人没有时间闲着，就是在外边劳动。然后现在呢有许多人时间是蛮多的，也不劳动，所以犯的罪也越来越多。天主也常常使用劳动者，钓鱼的渔人彼得、约翰，牧羊人摩西、大卫、阿摩斯，农民以利亚、伊丽莎，支帐篷的保罗。那么虽然我说保罗是有文化的，是，但是他也是劳动者，他也是制作帐篷的。亚居拉和他妻子比斯吉拉也是制造帐篷的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若认为一位在办公室用手写字强于一位用双手劳动的一位人，你若觉得这办公的比这个劳动的强，你错了，你的思维有问题，啊，你的思维有问题。我们今天看劳动、看苦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不好。我们在路边的时候看个人搬砖的时候，搬砖头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这个真不好。”啊，但是圣经没有这个教导。而且我要强调这一点，千万不能让你的孩子，啊，千万别让你的孩子有这样的思维。你别让你的小孩看不起这些劳动的人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而且呢，你也得让他学会怎么干活。我跟你们这么说，啊，记得我们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和我哥常带着我们教会的青年男人去爬山去，然后就是想训练他们，然后背着一个可能50公斤的，有的时候有50公斤的，有的时候30-40公斤，就跟着这孩子的体重来分配这些东西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那时候，我和我哥也胖也老，他们是78，啊，身体也贼棒，打篮球的时候可厉害了，跑步的时候体育可厉害了，学习厉害，但是一到艰难时期就弱得不行，背着这个包爬上去，突然就不行了。身体特别强壮的，我现在就想一个孩子，我也不敢说他的名字，特别厉害，天天锻炼。你看他这个，哎呀，这身材相当厉害。但是，一到爬山的时候，我这个大胖子都强于他。而且呢，他要抱怨：“哎呦，太沉了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！哎呀，爬了个10分钟，他就开始哭。”你说17、18岁的孩子都不行，你说这个是什么一个问题？从小他的父母就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没事，不用洗碗我洗吧。哎呀，家里的活我干吧。哎呀，我们要搬家，叫个搬家公司，你坐那儿看着他们干活呗。啊，家里有什么该修的东西不让你修，这是底层人做的事情。 那你看他现在呢，像个娘炮似的，说实话啥也干不了。然后我记得当时我那个朋友，他有个女儿，然后他看我，然后他说，郑林牧师，我现在我知道啊，我女儿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得先带着这些男生去爬山。我说是，你对了，你就应该怎么干啊。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农村的孩子，哎呀，贼厉害，就是市里的这些身体吃的肯定好，哎，比这些农村来的强多了。你看他们的身材，就觉得哎，这肯定没问题。你看着这个瘦的不像样，啊，矮的，可能小的时候缺乏营养，说实话。但是呢，家里啥也没有，让他背着我有一个孩子，哎呀，这16岁，他背着的包是最沉的，他个人可能90斤不到，上去。然后那个17、18的身体可强壮的时候，就自己的背包都背不上的时候，那个小瘦子说：“给我吧，我来吧。”嗯，干过活的，能干的。黄牧师的儿子第一次去，他母亲给他准备很多吃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大错误。他母亲给他准，我估计二三十斤的食物，他根本不需要，但是得背着嘛。所以我们说，你要不留着吧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就要。”然后很多什么五花肉啊，就是特别重的东西。然后他背着，我跟你说，那孩子70、80斤，爬上山的时候一边爬一边吐，但是上去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吃过苦的，干过活的，劳动过的孩子，啊。那你说这个重要吗？相当重要。你说以后呢？你们有女儿的？你说你愿意让他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你说到艰难时期，到真的他觉得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到生活真正的难的时候，你必须有一个能吃苦的，要不你完了，要不你完了。你得让你的孩子学会努力的出汗干活。你现在你给个22岁的中国男人一个螺丝刀，他就不知道该哪一，他就你给他个螺丝刀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是头什么是尾，他也不知道，啊，那啥也没干过，啥也不会，啊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为什么保罗告诉帖摩太，在帖摩太后书2:3，他说什么也当忍受苦难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什么意思？你得学会吃苦。你若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必须学会吃苦。很多人在现在的教会里都一直在说，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些孩子那么受过那么良好的教育，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他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机会，他们以后肯定比我们强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不一定，还真不一定。因为生活很难，跟随耶稣基督也不容易。到艰难时期，他们能不能克服这些，还真说不准。你那时候你的数学有多么的厉害，也不一定能帮助你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去，就是在他们来哈尔滨的时候，黄牧师，中国的一个牧师也来了，他也是黑龙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坐那儿做早餐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坐那儿喝咖啡聊天，然后我爸说：“你过去给我劈点柴，我们需要烧。”然后黄牧师说：“我来吧。我一看他劈柴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干过这活，超级快，而超级厉害，啊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黄牧师，你干过这个活吧？”我说：“你这个太厉害了。”真的是相当强。然后我爸说我要这么大的，他就啪啪啪就给他那么小块，就啪啪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就说黄牧师你这个厉害的不行啊，我说你干过这活吧。我跟你说他看我，他说是啊，我记得我们结婚之前，我以前在东北砍树劈柴，然后给卖给那些饭馆呗，或者是自己家里烧的这些人。然后他说那时候我们晚上我们也没有帐篷， 我们就在外边找一个找一棵树，然后就在树底下那睡。那你说这个人呢？这个人文化水平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现在他所牧养那个教会是独立的，是自养的，自助的。那这个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？他已经干了有十几年了，一开始他特别难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无论你上的什么大学，在中国，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，然后你要去建立一个教会，就会难，就会慢。你得学会吃苦。所以你说下一代肯定比我们强，还真不一定，还真不一定。说多了哈。但是这个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学会忍受苦难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我知道现在的人都觉得啊，劳动的人不行，干活的人不行啊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说我以后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个好大学，我支持，我不是说这个不好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忽略这一件事情，你得让他学会吃苦，你得让他学会干活。你有孩子的，你别什么都做，你得让他干，洗碗的时候你让他洗，啊，家里的活你让他干，在外边你得给他找个机会吃点苦，啊，这个是我的一个意见，这个也是好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牧羊人所受的喜报。在第九节，圣经说：“忽有主的使者降临在他们面前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极其惧怕。天使对他们说：‘你们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了救主，就是基督。’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些牧羊人也肯定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，然后有一大部分的应该是在睡，然后有一个在看羊，然后啪就那么突然来了主的使者临在他们面前，然后主的荣光圣经说四面照着他们，那他们肯定是惧怕。那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无论你看在那圣经中每一个遇见天使的人，或者是看到天主荣光的人，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就是惧怕。所以在今天有很多人说，我看见了异象，我看见了天使，我看见了这个，我不信。因为他们的这个心，你看他们的态度和什么的，就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你如果站在天使的面前，你如果有主的荣光四面光照你的话，你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就是惧怕，而且也会想你自己的罪，啊，这个会是你的一个反应。所以他们就在那儿，很突然有主的这个使者突然的显现于他们，然后圣经也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们跳过这一点，但是要起主的荣光呢，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在圣经中只出现几次，像在出埃及记24章。出埃及记24章16节，圣经说主的荣耀显在西乃山，云遮掩山六日，到第七日主从云中照摩西，主的荣光在山顶上状如烈火在以色列人前。在出埃及记第40章，在第35节，圣经说因为云在会幕上，主的荣光充满会幕，摩西便不能进入会幕。在历代下第7章1节，这个是所罗门建万圣殿之后呢，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了火分祭和一切祭物，主的荣光充满了圣殿，因为主的荣光充满了圣殿，祭司不能进入主的殿。我们也相信当耶稣基督出生，他给世人得见天主的荣光的机会，啊，他就是天主的荣光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 主的荣光也在四面光照他的牧羊人，故此牧羊人就惧怕。那这个喜报的含义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喜报这个福音是给予人类，在第十节他说是关乎万民的消息，是关乎万民的消息。这个也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特点，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福音不但是给以色列国家的福音，也是给万民的福音。而且我们要明白，从人类堕落以来，天主一直想拯救人类，他有拯救人的这个计划。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我们发现人已堕落，圣经说我又是你的，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那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？耶稣基督，只有一位能被称为女人的后裔。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将伤损你的头，你将伤损他的脚跟。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三节，他说列民必张你的光行走，列王行走也必赖你的光辉。所以天主一直在计划着这个救恩呢，不但是给以色列国的，也是给万民的。在我们将来要学习的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西面也说什么，在第三十一节，二章三十一节，就是你设立在万民面前，他是照临外邦人的光，是以色列民的荣耀。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消息呢是关乎万民的，这个救恩呢也是赐予万民的，你们的救主降生了。然后他在第十一节他说为你们降生的是救主，是主基督。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的来临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他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孽，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很清楚的真理。为什么耶稣基督降临，并不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，并不是为了让你有平安和喜乐，那虽然这个也会，你也会有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主要来是拯救你脱离你自己的罪和邪恶的行为。他也说他是基督，也说他是主，这个意思很清楚，他是主说明他的权威，他的权柄，他就是创造人万物的天主。基督呢是指的他是旧约圣经所提的弥西亚。那在他复活之后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道的时候，他再一次的强调这一点，他给犹太人讲道，他说这样说来，以色列一族的人都应当确实地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天主已经立他为主，为了基督。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一点，他是天主啊，神人合一，他也是旧约圣经所提的弥赛亚，世人的救主。第三件事情，牧羊人的使命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如果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天使告诉他们，你们必看见一个婴孩裹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然后在第十五节圣经说众天使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主所指示我们的事儿，就急忙去了，看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看见婴孩卧在马槽里，既看见了，就将天使所说婴孩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牧羊人的话的都生诧异，玛利亚记住这一切的事，心里常常思想，牧羊的人回去，因为所看见所听见正如天使所说的话，就赞美天主，归荣耀与天主。天主选择向牧羊人启示他儿子的诞生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，也让他们看到这个奇观，看到天主的荣光，看到天使，也听到天使向他们说天主的话语。 他们收到这个福音，这个佳音，这个喜报。天主并没有选择有钱的，没有选择有权有势的，没有选择有社会地位的人，他选择了这些牧羊人。然后我相信这些牧羊人也是有信心的，也是蛮有信心的，可能也是像路加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些人一直在期待，在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，一直在等待他们的救恩。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一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们就信了，信了之后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去看，我们去看呗。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圣经也没有记载，但是他们去看玛利亚和约瑟的时候他们聊了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说约瑟和玛利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们也肯定受到很大的鼓励啊！哇塞，没想到啊！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牧羊人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去传这个好消息。也你看在第17节，圣经说既看见了，就长天使所说的婴孩的话语传开了，凡听见牧羊人的话都深诧异。所以我们之前说，哎呀，我反正我自己有这个想法，若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这些有地位的人，哎呀，有文化水平的，别人尊重的人，为了传开这个好消息。但是天主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他选择了牧羊的人。然后牧羊的人一听到就信，就信这个道，就去看了，看了之后就开始传开这个消息，这个福音，而且人也听，也接受了，他们的话语都深诧异。这些牧羊人就开始传天主的福音，他们可能就是头一代的传道人啊，有可能能这么说，头一代的传道人，天主使用他们来传播他降生的消息。那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能知道这个是天主特喜欢用的方式啊，他特别喜欢用这些卑贱的人，他特别喜欢用这些无能无力的人，这些社会底层人来去成就他的旨意。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可看你们蒙召的按着世俗算为智慧的不多，算为有能的不多，算为尊贵的也不多，天主却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智慧的羞愧，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天主又拣选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要废坏那有的。所以你说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天主喜欢用的方式啊！人家看这些牧羊人一来说，你知道吗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就在看羊的时候突然有天使显现于我们，然后说弥赛亚降生了，你们要去看，哎呀，有好消息。然后我们一去了，然后确实是那么一个情况，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降生了。然后这圣经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，都甚差异。那这些人到底在这个他们所传福音的这个群里边有没有有权有势的？有。有没有有钱的？也肯定有。而且这些人因为这些没有文化水平的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底层人所传的福音，所传的消息都甚什么差异。那这就不是圣经的话语吗？天主却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智慧的羞愧。在那个时候受消息的，受这个福音的人一看牧羊人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个，他们怎么能看到这个，我没有机会看到。天主喜欢使用这样的方式。而且如果，哎呀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啊，如果你看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会也能证明这一点。 这不是一些钓鱼的人吗？啊，现在讲的话语是蛮有智慧的。啊，这个是天主所喜欢用的方式来去成就他的旨意。天主的旨意很清楚，你不能讲你自己，你不能传你自己的智慧，你不能靠你自己，你完全靠着我，讲从天上来的智慧，然后这样的话我能大大的使用你。再一章的51到52节，圣经说，主永必施展大力，将那心叫奇傲的人都赶散了，有权柄的人叫他失位，卑贱的人是他圣高。这个是天主的旨意，也是天主在世上所做的功。